生活像一杯茶，一壶酒，一本书，每个人都能品出不同的滋味，体会不同的感受。欢迎收听《生活幽安密》。
现代人呢是讲求极简生活，那么断舍离这种简单的生活呢，好像已经变成大家心目中的一种呢最喜欢达到的一个梦想生活的境界。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呢谈到断舍离。他是这位来宾呢，是来自于洛杉矶郡心理部门长堤亚太家庭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咨询师 Jennifer， 来到我们的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断舍离。Hello Jennifer， 你好。
你好丽琪，很高兴又来线上大家见面。
是因为我们讲断舍离，其实在收音前面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概40%跟50%会听过，但是呢这也是呢在之前一种极简生活的一个最高境界哦。那么讲到的断舍离，我相信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不知道它真正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请 Jennifer 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断舍离，它的精神是什么呢？
很好，其实我自己听到这个断舍离的时候我也很有兴趣。因为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会有很多物质的想法，说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我们小时候到现在长大都会觉得买东西来愧劳自己。所以这种不知不觉的东西越积越多，越买越多，便宜就去买，所以导致很多时候我们屋子里面可能堆了不需要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没错，
所以当我看到断舍离的时候我觉得蛮有兴趣的。当然它这个概念已经有一阵子了，那我也想经由这个机会来讨论一下。那断舍离最主要的是从一个日本杂物管理的咨询师，他叫山下英子，他在2009年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观念，他觉得说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多物质的想法了，所以导致
不完的。
对，因为就是好像无止境。
没错，
然后你看打开电视，然后走出门看到那么多的advertisement 广告，说买这个来买我了。
对，我觉得是一种呢资讯爆炸的时代。就是它你不断的受到外界的这种呢越来越精致的包装，然后呢过度的这种呢讲求一些比方说像你刚刚提到的广告啦，然后连拍摄的这个前一阵子我们知道某家的素食店被告上了法院，就是因为他拍的东西跟拿到的食品不符。所以就说我吃到的汉堡有这么大个吗？没有啊，对不对？根本就是很小，
被骗了，
然后就集体诉讼等等的。那么或者呢就是我们知道的星巴克不也是之前说你讲的夏日饮品里面根本就没有水果，对，然后就是大家就会觉得我没有被精致到，就是我没有得到我那些花钱的可以享受到的这种高级的待遇。一杯饮品6-7块，可是里面没有果香，里面只有味道，然后里面没有真实的水果，那里面没有火龙果，里面没有什么葡萄，里面没有什么橘子等等的，你一杯要价呢要这么高，所以他们就觉得心里的那个空虚马上就无法填补。
对，
我就要告上法院。
对，所以丽缇说了两个很好的点。第一个是我们被这种噱头，被这种浮夸吧，然后被我们所看到，哇你看好美好棒，我们喝了的话就很高级，或是我们喝了我们就会怎么样，
是
后来发现我们得不到心里的空虚。所以你讲到很好的点，所以我觉得经由这个讨论我们来讨论说，我们刚刚你讲很好，说怎么样简单平凡可是可以快乐的满足。
对，
我觉得是我们想要好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对，那所谓的断舍离要断掉什么，舍掉什么，要离开什么啊？
对，那我想要讨论的第一个点呢是说我们的物质跟东西，那后来我们会讨论说一些人际关系的断舍离。那第一我们来讲说所谓的山下英子他所说的断舍离，来自于断绝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然后舍去我们多余的事物，然后脱离对物品的执着。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不想舍弃掉它，然后我们觉得 食之不味，丢之可惜，然后我们却忘记说它在我们生活上到底它们有没有意义、嗯、有没有用处、嗯、然后它是不是我们目前还需要的，它是不是还是有用的，还是说它只是多余了。所以我们先用今天来讨论，来看看为什么我们有没有察觉，有没有反思，还是说我们就忙忙碌的生活当中根本不知道这物品其实已经站在角落很多年了，都积灰了，
我们应该要判断一下。
对对对对，所以
该怎么来看待呢？然后该怎么来对物品先做一个呢舍弃，
对，
断掉呢你想拥有它的这个欲望。
对对，所以断舍离呢不光只是说对空间的清理哦，而是说我们要一种醒思、反思，然后去看看我们和物品，我们和物品之间的关系。物品它并不只是一个物品，而是说它对我们人生有没有，还有没有需要的价值，或者说它可以带给你更多不同的一种思考吧。对啊，所以在过程中的时候主角不是物品而是自己，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跟我们和物品之间的关系。
对
对，所以就是说他在乱舍离他才注重的部分、而时间轴呢是现在，我们有时候往往会活到过去，或者是一直想到的未来，而我们不要就是执着说现在我们目前到底看这个物品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对，
然后行动轴的方面呢是不光只是将物品归位，而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去筛选，去想想说哦这些东西还适不适合于我，然后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物品送出去，或者是分享给其他我更需要的人，好好珍惜它。所以断舍离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然后也是我们自己的反思跟物品的关系。
对，不过说句比较好玩的、就是呢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外界不断的变化，然后呢身形不断的变化，至少对我来讲，我以前好注重之前所买的一些呢这个小礼服，其实根本就穿不下了的，但是它却很占空间，因为以前活动的时候都会呢就是斥资去买一些呢还蛮有质感的小礼服，但是你舍不得扔，因为可能才穿过一次两次，然后我就挂在那里，就像呢刚刚 Jennifer 说的，陪伴他的就是那个放在你可能去干洗店的那个袋子，可是袋子外面都是层层的雾，那就是灰。
对，
然后你会看不清楚里面的色泽，它看起来应该是青绿色的，怎么现在是变成墨绿色的呢？对，然后你看起来，哎，这个应该是很鲜红的那种红色，活泼大方嘛，怎么现在好像变成猪肝红了呢？
对，
那就是层层的灰把它掩住了它衣服的风采。
是，
那因为身边呢，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啊，已经长大了，他们有一些 party 啊，然后呢就会说姑姑阿姨，哎，你有没有什么衣服？您可以就是让我穿去 party 啦，或等等的，哎，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价值又回来了，那然后我就非常舍得，这是不是做到断舍离呢？
对，你说的没有错，因为当我们把它用袋子盖起来了，它没有好好的展现它的价值，
对，
它只是在袋子里面了，我们忘了它。其实小时候很有趣，我爸爸他会说，这件衣服他是有感觉，他是有生命的，然后你不穿他，你不爱他，他会伤心，所以我爸爸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鼓励我，就是轮流穿每件衣服。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小故事或者这个案子的时候，让我想到其实我们要好好想这些物品它是有价值的，我们把它盖着，还是说好好的把它拿出来和你的家人子女他可以穿来分享。
没错，
对对对
对，因为你刚刚也讲到说呢，这个断舍离呢是来自于日本的杂物管理咨询师呢山下英子提出的一个概念了。那我还记得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到 Netflix 有一系列的，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也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整理大师，然后空间整理大师，然后呢他呢教大家，他可以到你家里帮你整理，
对，
然后呢他就教呢，有一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其实我已经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也曾经出书，他呢就说你在整理衣橱的时候，你要对每一件你即将跟他说再见的衣服好好跟他道别。
对对，你说的是马里会 Marie Kondo、我有看他、
对，
所以我每次看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反思，说哇，原来他可以和物品跟整理做得这么美丽，
对，
这么的有意义，
而且这么的优雅，
这么优雅。
对，
所以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很奇妙，就是我们可以在 一些小事情可以做得这么的开心、嗯、有意义、有价值跟有用，而且他还可以赚多钱，还出书，
对，还出书，对，
对，
因为他最主要推广这个理念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呢，在我们很多时候，你看到旁边的东西呢这么样的杂乱，你心情会不好，嗯、
对对，
我们这个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跟 Jennifer 也提到呢，也会呢这个学习呢，他给听众朋友的一些理念呢，就是要把你心里头的杂物把它清空，你要走出来、嗯、
对，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的居家空间也是一样，
没错，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在看案主嘛、嗯、那很多他们有一些忧郁症的人啊，或是生活上很多烦躁、嗯嗯、一进到自己的屋子家里面根本就更不开心，因为更的杂乱、
嗯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空间物品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或者是健康，或是我们的所谓的能量、
嗯、
所以才会觉得说好好的把自己的物品收拾好、嗯、哼哼，把家里空间收拾好，真的是一个爱自己跟尊重自己的一个方法。
好的，那我们要先来休息一会儿呢，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呢就要呢继续的呢来这个跟 Jennifer 我们的这个心理咨商师呢来聊一下，人啊为什么这么不容易断舍离，到底执着什么，好，然后哪方面我们呢应该呢更加深入的探讨，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回来。
生活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只要你认真的经历了人生就有收获。你正在收听生活你和我，
生活UME，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空中。今天是来自于洛杉矶郡心理部门长堤亚太家庭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咨商师 Jennifer Du 小姐呢，来我们空中跟大家分享，哎，我们该怎么样能够呢真正做到断舍离？要能做到，要先了解它。
嗯，
那还有我们为什么对物品这么样的执着啊？
对，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人不容易丢弃物品的原因，还有所谓的情绪。那第一最主要的时候我们就说，哦，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啊，我很累啊，我每天工作，我每天要煮饭，我要打扫，我根本不想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去清理那些杂物，所以东西呢就导致的越积越多，越多就越不想整理，越多就越想要逃避，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点。那第二呢，我们很多人像我们华人啊，都会老人家或是教育我们说，我们不要浪费东西、嗯、我们要爱惜物品，
对，
如果丢了东西的话是浪费，那我们就想说啊，反正这个虽然这锅子已经黑黑了，已经还是可以煮啦、
嗯、哼，
或是说鞋子其实已经磨脚了，可是还是可以穿啦，也许可以配上我的那个衣服，就像你刚刚说那个小裙子，
对，
所以我们会期待说这些东西还会派上用场、
嗯、哼。
那第三个所谓的原因和情绪不想丢东西呢，是因为这个物品可能是你心爱的人给你的、啊、或者是你小学毕业的时候的奖状，或是有其他特别的意义对你来的一种怀念，
对，
很多家长妈妈都会留小朋友留下他们的手工艺品，或是妈妈送给母亲节的一些卡片，我觉得这些东西好，有些东西是有纪念价值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有感情全部丢，可是说只是留一份，有一部分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其他用照相保存，
对，没错，太棒了，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法子、嗯、那丽琪你有听过什么其他的原因不喜欢丢东西，或是你自己身旁有没有这样子的
心情舍不得啊，当时花大把银子，
嗯嗯，
对不对，我现在才穿过一两次、嗯、就跟我自己一样是很典型的，
嗯嗯，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自己个性使然、嗯、念旧，
嗯，
然后呢可能就像刚刚 Jennifer 你也提到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嗯、不要浪费，
嗯嗯，
可是当你乱买当下的时候你就是一种浪费，
没错，
对吧，
没错没错、嗯、所以其实要有一个审思，所以我们要不要再忙忙碌碌的就好像生活没有好好去思考我们的行为背后代表什么意义，
嗯，
那我也想要讨论一下所谓囤积者的一些类型，刚刚讲了他们为什么不想丢弃，那有哪些类型呢，
对，
也可以问问自己你自己是哪一个类型，或者是你的身旁的人可能是哪一个类型，
对，所以囤积症、嗯、其实好像是不是很、好像很多人 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症状。
对，所以待会我们讨论囤积者类型跟囤积症是不同。其实囤积症在我们那个心理方面来讲，它算是一种精神的疾病，所以待会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对，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说可能的种类有哪些。那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而导致我们生活上面或是人际关系的困扰，那就会变成一种精神疾病了。
因为什么事情都不顺你意。
对对对，
对吧？
对。那我们先来讨论所谓的囤积者有哪些类型。第一个是叫做执着过去者。这个第一个大派类别就是说，我们就像刚刚讲的说，怀念过去啊，譬如说国小的课本、奖状、穿不下的衣服，因为一些回忆而一直留着。然后都觉得越接越多，越接越多，然后根本其实我们都没有任何用处了。
对，
这是第一个可能，执着过去者。那第二个可能，第二个可能的囤积者类型叫做逃避现实者。而是说，刚刚讲到说，我每天都很累啦，我为什么还要整理？我每天只要好漂漂亮出门就好了。
对，
那我回家只想睡觉，我什么都不想做，因为可能太累了，或生活的一些杂物让我们逃避现实，所以根本不想去整理嘛，所以囤积越来越多。
对。
那第三个可能就是说杞人忧天者，刚刚有讲到说看到大减价疯狂就会被，
对，每个人都买，
对，
我家里怎么可能没有，
对，
然后重复性的一直买，
对对
对,
对，
你就可能就像呢 Jennifer 我们之前呢一开始节目说的，你可能在你们家的角落里面会发现那些牌子还没有拆掉的衣服、鞋子或者呢其他的东西，然后你会拿起来说啊，原来我早就已经拥有它了，
对，
然后还买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
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的镜头，
对对对，
我自己就有这个，就是
向者经验，
对，这个牛仔裤，哎，我明明之前买了，那我以为我没有这个版型的，所以我再去买一件，那没想到它是在我的袋子里面。我想说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突然健忘，
对，就很健忘了，对，常常就会发现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忙就是说人在忙碌中，然后以为说哦，我没有。事实上，可能它是有，它是在的。所以，当我们所以有一个说法说，当我们要买衣服的时候，可能要先整理一下
衣橱。
对，衣橱说我们要大扫除看看，也许我们忘记这些衣服它是在的。所以刚刚杞人忧天者就是看到大减价马上囤积，然后结果呢，到最后可能会用不到，或甚至有些东西食物啊什么都可能会过期。
对。所以我都喜欢跟大家一起团购，然后团购一堆，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那家里的人口也非常的少，
对，
那就跟妈妈还有呢，这个比方说隔壁的姐、隔壁的哥哥跟大嫂他们，因为有些人口味不同嘛，但是我每一次在买那个所谓的团购，我就觉得哇，那么便宜，那我就多买几包吧。可是最后最终的结果就是垃圾桶，
对。
然后不然就是呢，打开呢里面的铝箔包，然后就当厨余。对，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我也是，对，我觉得大家都这样，
是是，
因为当时的心情就说啊，好啊，很便宜啊，不买划不来，或是说怎么说不要错过。
对
对，所以就导致我们。后来变得浪费了，变成丢到垃圾桶了。
对，其实好像呢，在美国这个习惯，我们很难得去一趟超市。然后美国你有些地方住的离超市可能不是很近。然后呢，您又很习惯。美国很多大卖场。
对。
然后就买很多东西。
对。
你看，像以前我们在台湾，我就想到呢，我妈妈他们买东西。就是下班之后很新鲜啊，去黄昏市场或早上早点起来就买当天的鱼肉虾或者是一些青菜啊等等的，所以完全是没有呢，好像塑胶袋包得很漂亮的一些呢直接你打开来就可以吃的青菜，那完全是截然大不同的。
对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那当然现在这边也没有说哦，农场就在你们家旁边就直接去那边，或者是去买一个很新鲜的，或者你田地里面就把它要吃什么到后院去摘，有些人家里有，
是，
对，然后也开始在当自耕农也有，然后自己的植栽一些蔬菜啦，然后也可以呢消耗一下他的体力，晒晒太阳啦，那我觉得很好。可是我们现在在美国的生活就真的跟亚洲不一样。
对，说的没有错。所以其实我们希望的是在我们这么快速的生活节奏当中，我们是不是就是说 会忘记自己在做什么，可能就说啊，因为大减价，或是因为大家都买，或是我反正我没时间，所以就买了很多我们根本其实都不需要的。嗯，所以刚刚讲的很好，讲到长辈，虽然长辈有时候会跟我们念，可是他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对，没错。
对，嗯哼。然后在买这个东西之前，三思说这个是我真的需要的吗？
对，
还是说我心里面很想要，因为它很美，或是它大减价。嗯，
那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些，就像你刚刚说的囤积者的类型，有执着过去的，有逃避现实的，有杞人忧天的。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的一些想要去囤积的，或者想要去购买的，甚至想要呢去改变的一些小小的 tips 呢？
嗯，很好欸。所以我一直在觉得说，我们人啊，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觉察，所谓说 awareness。所以我觉得可能，譬如说我们今天要购物之前，好好的想说，购物单写下来，我需要这个，我缺蛋，我缺家里的卫生纸，然后可以给自己小小的计划。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当你很饿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超市，因为你说
买很多，
对，我很饿，我什么都要吃。
对，我自己会有这样，就是我很饿的时候，然后比方说我要去我表妹家，要跟她 hang out 的时候，我说，你们都不要去买晚餐，我来买。那我很饿的时候，我就买过去，然后他们就会发现说，你在做什么？我们算算才有三个大人，三个小孩，然后你买这个。大概可以给八人份，八个大人吃了耶。然后我说，尤其我们在办 party 的时候，你生怕不够，真的生怕不够。我前几个礼拜才去参加一个朋友呢，是这个女儿一岁的生日。然后呢，我看到那一堆的东西，因为时间是在下午两点，然后人数呢，我就发现一进去我就知道东西准备太多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弟弟，你怎么准备这么多东西？”他说：“我就怕不够啊。”
对对对，
因为中国人就很怕礼数不到。
对对，我可以了解，因为我也是中国人。然后我也是就说：“千万不要吃不够。”
对，
然后我们
可多对，然后你们走的时候还可以要拜托
带走，
对，太多东西了，带走这样。对，是很好意，但是会发现真的太好客了，东西准备的太多了，太丰盛了。
对，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就像你说，礼仪、热心，
对 对,
对。可是相对的，我们也要做一个中间点的调整跟节制。所以刚刚讲的说有没有察觉？所以刚刚讲的一些问自己，我到底是在担心什么，或者是我到底在做什么？对。然后刚刚丽琪有讲到所谓的什么是囤积症，刚刚讲说其实很严重下来的话，其实会是一种精神疾病的一个我们需要治疗的。那很多人呢，可能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可能来自于像我的同事有说，他们有一些病案主曾经是流浪汉，或是曾经经过一些战乱，或是小时候可能一些贫瘠的状况会导致他们觉得说什么都不可以丢。所以在美国统计呢，有六万人大约有六万人有严重的囤积行为，也代表说二十人中会有一个人。所以说其实他
可能比例很大，
可能在我们身边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对，可能自己都是其中的一员。
对，只是严重度看所谓的真正的所谓的症呢，就是说他已经变成一个精神疾病的话，他会有一种强烈的收集的癖好，然后对大量的收购啊，还有无法抛弃，对别人来说甚至都一点都没有用。至少有些东西说还是可以用，可是他是连什么都不可以用，譬如说一个小螺丝钉，或者是一个，
因为他可能觉得某一天会用得到，
对对 对, 对，然后就会或者食物已经过期还是留着，对，所以就是觉得这样子的反而会让你的居住环境影响的空间和原本的功能，譬如说沙发堆满一堆东西，根本连不能坐，然后床堆满了东西连不能睡，然后走廊塞满了全部。从到顶，你连可能只能走小小的一段路，然后甚至说有人说地上全部东西走路要用跳的，
对，
就不会看到，
对
对，所以其实蛮可惜也蛮可怜的，因为这样子的行为呢，所以导致 部无法正常的生活的运作，然后也会造成譬如说环境，譬如说蟑螂老鼠啊，甚至都有臭味都有可能。嗯，对，所以很可惜。那当我在跟同事分享的时候，他有跟我讲说他的一些案主当时因为是流浪汉，所以他很害怕再丢任何东西，因为他好不容易有自己的地方，他要把什么都好好留着。嗯，会导致他有时候会去那个拿那些不用钱的食物嘛，那些马铃薯啊或什么开始都发芽了，然后也不肯丢。所以我同事就会建议他说，我们来做善行吧，做好事，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徒，他说当我们把这些还可以用的东西分给其他的人，你在做好事，你也帮助那些曾经害你受苦的人。所以用一些方法了解他为什么他不丢，而用一些鼓励的方法慢慢的做一些改变或者调整。
了解了。所以你看这些呢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身心灵的健康。好，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来我们再来休息一会儿呢，进段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下阶段呢就要呢跟来自于呢长堤亚太家庭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咨商师呢 Jennifer 杜小姐来聊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呢学会了也认识了这个断舍离，那么在物品当中我们呢是上两段，以及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比较着重在物品的一些断舍离方面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比较更深层的，其实我觉得影响更大的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情感当中，甚至呢就是呢那种你完全是无法去掌控的关系当中的断舍离，好吗？我们休息会儿，待会儿回来。
生活是一面镜子，我们总想从中辨认出自己。欢迎来到生活幽安密。
聚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礼拜三呢都会邀请到来自于洛杉矶郡心理部门的长堤亚太家庭心理健康中心心理咨商师 Jennifer 杜小姐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分享到的主题，我们这一次生活当中的断舍离要再一次呢在我们的空中跟大家讨论。那刚刚有讲到是物品的断舍离，那么现在我们呢更进一步的是进入到人际关系当中呢，如何进行断舍离呢？
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容易思考的问题，因为刚刚我们讲的对物质、空间、事物，可是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更深层的是我们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一定会有人要互相交往啊，互相互动啊，
对。
可是是不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好像为了就是说讨好别人，像我自己就是有点 peacemaker， 就是说和平主义者，我不想跟人有不好的关系，所以导致可能我们无法坚决自己的想法，然后会有很多一些关系是在我们生命中，它其实可能并不是我们还要继续的，或者说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好的距离的，
真是做不到面面俱到。
对，
你不可能讨好任何人。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当我觉得扪心自问，就是问自己，这个人在我生命中，他带给我的是快乐的、正面的、意义的多，还是这个人出现，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好烦哦，我觉得好那个叫做好负面的，我觉得我好累哦。所以英文有一个东西叫做energy vampire， 就是说当我跟这个在一起说这个人是吸血鬼，吸我的能量。
内耗。
对
对，因为我最近在那个短影音平台里面，他说一个人就是富有或者是不富有，就是物质外面的享受，你能够呢非常的丰富啊、或者是你很贫瘠，这其实都没有关系。真正害怕的是家里出了一个内耗型的人，
对，
他不断的内耗所有的人，
对对对
对,
对，
这真是太可怕了，是无止境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到的说，这个人是不是在我们生命的关系中，我们是不是要保持一个距离？那所谓的断，是不是真的说啊断了一干二净，还是说舍？我们应该好好的舍去可能一些的回忆，可能不光是这个人，而是一个回忆，一个情感。那离的时候，可能就是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的慢慢的离开他。所以英文一个叫做 healthy boundary， 就是说健康的的距离。对不对？
对。
那我们来讨论断舍离的定义和重要性。这边是说是指释放不再有益的人际关系， 情感和过去的情境。有时候我们会活在过去的记忆里面，虽然这个人已经不在你身边了，但是这个情感好像一直活在你、嗯、好像一个鬼魂一直在你身边、嗯、我们会一直去思考说啊，当时那个人怎么样对我，他怎么样害我或者怎么样，你会一直会抱怨过去，或者说抱怨自己或者抱怨那个人，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伤我们自己，因为那个情感他放不下，我们还活在过去、嗯、一辈子一辈子，甚至是说继续害你的孩子，想继续骂那个人。
嗯，对，你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样对不起我，
对，
当时为什么连我们什么积蓄啊，连我的最后一块钱你都把我拿走等等的，
对，
可能都是孩童时候的记忆了。
对， 对，
对，但是你却一直去记得这件事情，
对，
人家都不知道已经了，对不对，生活到哪个地球去了，
对， 对，人家讲我忘了，可是我们一直在伤害自己，在那个痛苦当、
嗯、你没有跟自己和解，
对
对，
所以其实所以人际关系也是、嗯、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因为害怕别人、嗯、不喜欢我们，害怕别人觉得我们、嗯、不是这么的，对，没有礼貌，或是或是很笨，你连这个也不会做，
对
对，所以就是因为活在过去别人的expectation 过去别人的一些
期待
里面，
对，
所以伤害了自己。嗯，所以强调断舍离的重要性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和幸福。我们的幸福是来自于自己给的，而不是别人的赞同跟认可而给的、嗯。所以呢，当我会问问自己，当别人问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说什么？你的心说我很快乐的接受去做，或是你的心说其实我很勉强，我觉得我不开心，我觉得
我
受压了，
不想面
对，不想面对可能是害怕、嗯、你要问你自己，是不是害怕你无法做到，还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你真的不想做的，就是我会
因为有时候觉得很烦啊，
对，
我能避则避，
对对对，有一个scale 我会说从零到十，十是我非要做不可，我太想做，零是我超不想做、啊、I hate it。 所以你可以问自己，是零到十，你到底是你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问自己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嗯哼，对啊，我觉得扪心自问是很重要的，
就是等于是自己可以用这样子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嗯，然后去呢内省自己，
对，
就是察觉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开心，
对，
为什么呢？听到一句话或者听到一个人的名字，甚至同样的你对方啊，或者你的身边的朋友跟你遇到同样的遭遇，你会暴跳如雷，
嗯，没有错，没错，所以就是
带着来的记忆，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怎么说，问自己从零到十你有多快乐，或零到十你有多有压力，或者零到十你对这段关系情感你还是有多么的伤痛或不想离开，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和成长，所以我们要学的摆脱这些我们在人际关系中不好的、不健康的或过去的一些伤痛，而我们可以在断舍离当中的时候保护自己，然后让自己的心情、情绪更健康，然后成为把这个断舍离成为自己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太棒了，我觉得这个算是在我们空中跟大家讲到的，让这个断舍离成为你成长的一个呢，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一个跳板。大家真的要从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开始呢，就要从你身边，先从家里环境的断舍离，嗯，再呢去呢切除一些不健康的人际关系，嗯，或者是呢最佳损友，
对，
对不对？我们最佳损友你颁给他了之后，就请你断舍离，
对
对，它不是最好的，
没错，
对，所以应该是最佳益友你可以留着，但是呢最损的好友呢，哎，你可以慢慢慢慢的呢就是远离跟他之间的一些联系，甚至呢君子之交淡如 水，对，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
对吧。好，那我们怎么样去实践？
好，我们来讨论一些简单的一些步骤。第一个，刚刚讲到说自我反思，我们是不是活在人家的期待中，活在自己的对自己的要求当中，或是忙碌的根本知道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在做什么，所以反思很重要。所以反思就是说要给自己时间空间，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跟家人一起吃饭啊，和朋友一起约会啊，和孩子相处啊，有没有给自己相处的时间，跟自己 have a day， 就自己静下心来。你可以说 OK， 一天当中譬如说睡觉之前好好静下心来半小时，洗澡的时候给自己 一些事情，或是做一些走路啊，嗯，让自己不要被任何东西打扰，不要再看手机，不要再听东西，只是给自己去反省的时间，嗯，看看有没有一些生命中需要断舍离的人，嗯，情感或是一些记忆，嗯，然后认知情感，就是正视自己对关系的情感，包括 不快乐的情绪，我们不要说假装我们一直是非常快乐的，有没有看到一些最近担忧的事情，或是最近一些你不想再多跟联系的人，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些认知情感，然后评估影响，想说这些人和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刚刚丽琪有讲到对不对，从，嗯，那个零到十来看看，问自己到底是零，还是说我现在就非常非常快已经是十，还是说我现在情绪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我不想看到他。那你知道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嗯，所以才会说要建立界限，建立界很重要哦，是爱自己的方法。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不会开到红线开出去撞车吧？
对，不会。
对，所以相对
安全距离，
对，所以人和人之间要有安全距离，嗯，我们要在知道什么是绿线，什么时候可以开门让他进来，嗯，而不要让那个红灯来撞你的车子，嗯，相对的我们的感情跟人跟人之间也是学会说不，
太重要了，
对，
太重要了。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棒打到我的心里去了。
对，
学会说不，
对，所以开始不容易，嗯，可是当你慢慢的可以说的时候，你会觉得
你好勇敢。
对，我真的觉得我做到了，嗯，而且我觉得相信对方也会越来越尊重你，嗯，因为对方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而不会随时就跳进来困扰你。嗯哼，我们说到尊重，嗯，然后刚刚有讲到说逐渐减少联系，在这些不健康的关系或者是觉得让你觉得很累的人和关系之中，说你可以真的就 不接电话，或者是你可以不用那么快的回 email，嗯，或甚至你不需要解释为什么你不能出现，嗯，有时候我们会急着想说啊，因为怎么了，因为怎么了，而且我们可能
想失礼，
对，
所以你就借口一堆，
对，可能你可能就是说，嗯，就是我 I cannot make it， 就是我没有，嗯，我没有办法，
对，我此时此刻我不想出门，
对，或者是我
现在想跟自己，对，跟自己独处，
嗯，没错，非常非常非常好，嗯，然后再来的话是寻求支持，相信呢你自己，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自己说，和信任的朋友说，或是跟家人，那相对的我们在这里就是我们专业人士，有些我们不希望你到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状况下变成囤积者，或者是一直在这个苦难担忧，
嗯，在循环，
对，循环，嗯，伤害自己，嗯，对不对，
没错，
用心灵或是这些过去的东西一直在伤痛走不开，所以其实也欢迎大家，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这边诊所里面有讲华语，然后会有讲广东话的人，嗯，都欢迎你们可以打电话来，就是看你的保险，嗯，那我们可以在 intake 的人他会跟你讨论一下，然后慢慢看看你可不可以来我们中心做辅导，嗯，我们是收白卡，可是如果你有其他的保险话，我们也可以帮助你，跟你讲怎么样去找你自己的保险，要找到专业的人员，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情绪有一个很大的破口你才去寻找专业人士的帮忙，你会发现家里有一些人哦，就像刚刚 Jennifer 说的，如果总是呢完全劝不听，然后呢无法从伤痛当中心情当中的这种所谓的断舍离做不到，然后一直呢沉溺在过往，然后甚至呢会有一些伤害自己的举动出现，嗯，这也是不可能的，
是，
对，所以我觉得心理健康呢非常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来重视哦。如果呢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呢跟洛杉矶郡心理部门长堤亚太家庭心理健康中心来咨询联络，电话是562-346-1100 562-346-1100，这个电话其实你可以呢把它记下来，您可以呢先打电话来先咨询，那由您会说您熟悉语言的一些心理咨商师，像 Jennifer 呢就会有精通国语，然后用这方面的一些他的专业来跟大家一起走过如何去呢对你的人际关系也好，对你的心理层面健康也好呢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导。嗯，好的，那节目现场呢再谢谢长堤亚太家庭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咨商师 Jennifer， 谢谢你，
谢谢，
我们下个月见，拜拜。
让我慢慢忘记你，像朝露蒸发阳光底，干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背负思念荆棘。记忆它属于生命，谁能轻易抹去，我只能全部都藏匿。脑海里全是过往情景，我该如何整理，真假人力不从心。这份情感心难忍伤。